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1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通知《网门与天地行》，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网门与天地行。明慧网的天地行论坛是在反迫害讲真相中为专门服务于大陆资料点而设立的技术论坛，现提醒使用天地行论坛的所有大陆学员注意检查自己的安全措施，无论硬件还是思想行为，如有漏洞自己抓紧调整，杜绝隐患，自己走正，外邪不侵。只要中共没倒台，大家在安全方面就都要保持理智，严谨对待，不能放松。明慧编辑部，2022年9月27日。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9月17日在莫斯科市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5位来自不同城市的学员交流了自己在证实法、在给世人传播真相等过程中的修炼体会。来自莫斯科的斯威特兰娜分享了自己在组织协调今年513活动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的过程。来自武山城的拉比萨每周日在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并分发真相资料。在法会当天刚刚结束后，学员们走到外面时看到天空上美丽的彩虹。9月17日、18日两天清晨，参加法会的部分学员在公园里集体练功，向当地民众发放资料。
澳洲昆士兰图文巴9月17日举行了第73届花卉嘉年华盛大庆典花车游行，与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也前来参加，并且获得头奖。法轮功游行队伍由澳洲天国乐团、舞龙队、腰鼓队和锣鼓队等组成，小弟子身穿中国各民族服饰，手持展板，传递着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信息。市议员詹姆斯·奥谢表示，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社区的民众在生活中都能按照并践行真善忍原则，很显然慈悲为怀和互相帮助的能量会充满我们的社区。在这次活动中，法轮功团体能把这个如此重要的信息传播出去，真是太美好了。
真善忍国际美展9月3日至17日在澳洲布里斯班伊纳拉艺术馆举办，很多民众都被艺术作品中描绘的法轮功修炼者面对酷刑迫害、面对生死及坚定真善忍信仰深深的感动。获澳洲勋章的资深医师布依在开幕式上发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伊纳拉艺术馆董事长阮林说，我热爱艺术，我尊重艺术，如果艺术作品能够讲述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段旅程，就会深深打动我的心。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对我来说是绝对的荣幸。澳洲昆士兰省议员迈克尔·伯克曼向真善忍国际美展发来贺信表示，在展出的艺术作品中，法轮功团体在持续反迫害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 我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呼吁结束迫害，结束中共暴政。
美国特拉华纽瓦克社区日于9月18日在特拉华大学的校园内举办，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向人们介绍并演示法轮功功法，许多人当场学练功法。多位参展的州议员和候选人表示支持法轮功和平反迫害。众议员埃里克·莫里森表示，他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反对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法轮功学员9月18日在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巴伯亚公园举行了真善忍画展和讲真相活动。川流不息的游人在画展前驻足观看，并观看学员们的功法演示。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9月24日在圣凯萨林市举行的尼亚加拉葡萄节游行。主办方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的美好展现。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9月3日至11日举办了为期9天的法轮功学习班，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和老学员们一起学练了五套功法。九天班的最后一天，学员们坐在一起分享了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学练法轮功的体会。
2022年4月下旬到7月初，一位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偏僻的特里普拉邦的17个地方举办了超过40场法轮大法教功班。这17个地方除了15所学校外，还包括一所大学及一座寺庙。在这偏远的地区，人们都非常善良、诚实，乐于助人。学员遇到了热心房东，介绍各学校的联系人。无论是考试期间还是放暑假时，或是在极度潮湿炎热的环境下，教功班都顺利进行。不仅仅为了学生，有的学校甚至还为老师和家长们办了教功班。
2022年9月份每个周五周六两天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前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民众展示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谴责中共暴行。瑞典香港华裔安女士表示，非常感谢你们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和付出，这么多年你们在世界各地坚持不懈的反迫害令人敬佩。以前我们都上当受骗了，误会了法轮功，现在明白了，你们都是好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简讯选灯。山东法轮功学员发现自己的电动车被人偷装定位跟踪器。山东潍坊诸城三位法轮功学员出去办事，走时三辆两轮电动车同时是没电状态，走不了了，只好去维修。修车师傅仔细检查得知，不是没电了，是在后轮座下发现一个很隐秘的小型磁铁定位跟踪器，三辆车都有。近期潍坊高密市的邪恶之徒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据悉也是用这种跟踪器跟踪，望同修们知悉注意。
提醒使用网门的大陆同修。大陆同修没文化的比较多，不懂安全技术，只是听说网门是安全加密的，就以为可以放心使用，而网门技术人员看到了也不知劝阻。也许他们对于自己的技术非常自信，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邪恶窃取服务器后，那是致命的。20多年来，大陆同修即便直接和明慧网联系，通常也不直接暴露个人的真实信息，除非编辑部明确地说需要个人信息的时候。而一用网门，大陆同修的个人信息自动就交出去了，个人无法控制分寸。网门占用了大量的大法弟子资源，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不管是聊天群，只要注册就能看到，他们自己的论坛，还是评论区，还是会员需付费， 都能看到很多会员的影子和言论。学员会员占的比例比常人还多。大陆会员为了支持网门这个项目，早就想捐款了，正好可以借用付费这个方法资助。明慧网克服多少困难，20多年无偿为大陆服务，却一直坚持不收取大陆学员的资助，考虑大陆同修的安全是主要原因之一。大家可以以法为师，想想还有哪些原因。其实评论区下面没删的带有引导性的评价也是不太好的。我曾经推荐给朋友看，他一看评价就吓得关掉了，说太反动了。对长期被中共洗脑的中国人来说，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2022年8月23日在青岛市黄岛区被非法开庭，枉判8年。张秀兰当庭表示上诉，目前张秀兰身体已极度虚弱，浑身瘦得皮包骨头。即使这样，他在看守所里还被逼转化，被逼在屋判书上签字。他不答应转化签字，狱警就打他骂他。张秀兰家属和律师强烈要求有关部门重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让张秀兰保外就医。
山东枣庄市山亭区法轮功学员夏定梅女士传播大法真相，于2021年6月被刑警大队撬锁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构陷。2022年7月，她被枣庄市山亭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勒索罚金3万元。
山东诸城市法轮功学员宜明香女士，2022年7月15日被高密市法院非法判刑1年。后来家人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宜明香已被转到潍坊关押，整个过程公检法人员没有给宜明香的家人任何手续。
黑龙江建三江法轮功学员左成华、涂秀霞，2021年8月8日去胜利农场传播真相，被胜利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2年8月被建三江法院非法判刑，左成华3年4个月，涂秀霞3年，现在他们已经上诉。
湖南郴州市市竹园法轮功学员曾晴玲、唐雪英两位女士，2021年10月、11月被政法委操控警察等绑架，被郴州市苏仙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9月8日，他们被秘密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迫害。
宁夏银川市66岁的徐润叶女士，2022年1月16日因张贴法轮功真相传单，被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长城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近日被银川市西夏区法院枉判3年，这是他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周云秀，8月中旬被新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他已提出上诉。2022年5月12日成都龙桥派出所警察闯入周云秀租住的房内，抢劫了打印机、笔记本、大法书籍、现金等物资，然后以此为借口绑架周云秀，之后将他构陷到新都区检察院。
江西南昌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凤兰女士，2022年9月初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勒索罚金50000元。2021年1月29日，南昌市610办公室、国保大队伙同南昌市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将徐凤兰和另外4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后非法闯入徐凤兰家进行抄家抢劫。徐凤兰遭到了10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下午被释放回家。南昌市西湖区公检法相关人员暗箱操作，约于2022年9月初突然告知他已被判刑。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林国兰，2021年12月去通化县沿江等地发放疫情保命的真相资料， 被通化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近期已经被非法判刑三年，于2022年9月初被送进吉林省女子监狱。
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华2022年7月8日被历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大约在2019年上半年，孙丽华坐火车去锦州办事，身上带的真相材料被乘警发现，在锦州被非法拘留五天。2022年1月19日，孙丽华去铁东区公安分局办理解除监视居住手续时被非法扣留，1月27日被非法逮捕构陷。
前中央610主任傅政华、国保总头目孙立军被判死缓。2022年9月22日，曾任中共司法部部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中央610办公室头目的傅政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9月23日，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总头目孙立军因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一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9月22日，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也被判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此前9月21日，上海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被判处无期徒刑。重庆市前副市长、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被判刑15年。山西省前副省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星云被判刑14年。傅振华、孙立军、王立科、龚道安、邓辉林、刘星云都是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的执行者，他们都身负法轮功学员的命案，血债累累，罪恶滔天。
一、前司法部长610办公室头目傅振华被判死缓。傅振华曾在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曾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全国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610办公室主任、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据2021年10月2日消息，傅振华被查。傅振华被指是中共政治迫害的职业打手，被外界冠以狠角色、酷吏之称。公开报道显示，傅振华主导或参与了在中国发生的多起引发国际关注的人权迫害案例。据民慧网数据统计，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傅振华任职司法部长、党组副书记期间，获知至少有4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监狱迫害致死。同时，2018年3月到2020年4月，有181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入狱。据民慧网《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曝光，将法轮功学员迫害致死的案例涉及全国122座监狱。傅振华任职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副局长期间，北京市至少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
二、原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孙立军，男，汉族，1969年1月出生，山东省青岛市人。2013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9日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公安部26局局长。2018年3月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分管治安工作。孙立军曾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又称公安部一局，前身是公安部政治保卫局。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以后，是具体执行实施迫害的恐怖机构。 20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非法抄家、构陷起诉，几乎都是由国保警察亲自或者胁迫下面的派出所干的。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也称610办公室。国保警察有时被称作610警察。根据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20日这20年中，在中国大陆被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20多年来，中共党魁江泽民利用610办公室非法机构操控国保警察，用尽公开和阴暗的迫害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逼迫转化。明慧网突破了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收录了大量法轮功学员受酷刑迫害案例，其中4000多人直接死于酷刑。作为中共公安部国保总头目、公安部副部长及610办公室副主任孙立军罪责难逃。今天孙立军被中共政治清洗，也是他昔日迫害好人遭到的报应。
三、中共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被判死缓。2022年9月22日傍晚，前中共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以受贿等罪名判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王立科因迫害法轮功被列入明慧网恶人榜。王立科在辽宁省、江苏省任职期间，当时至少有9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王立科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两次受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接见。王立科是靠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得到提拔重用的。
四、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遭恶报，被判无期徒刑。据2022年9月21日河北消息，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龚道安受贿犯罪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2020年8月18日，中纪委宣布龚道安已经被查，他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上海市第一个被查的省部级官员。龚道安，男，1964年11月出生，汉族，长期在湖北省公安系统任职，曾任公安县公安局派出所所长、刑侦队长、金沙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经侦总队总队长。2007年12月任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10年11月任公安部十二局副局长、局长。2017年6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副市长等。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龚道安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龚道安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时，上海市宝山区法轮功学员西郊被迫害至精神失常离世，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560人，其中绑架316人，骚扰244人，送洗脑班9人。
五、原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遭恶报，被判刑15年。据2022年9月21日河北消息，当天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原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处以400万元人民币罚金，并对其受贿犯罪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院称，1999年新年前到2020年1月， 邓辉林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267万余元。邓辉林，男，汉族，1965年3月出生，湖北省武汉市人。2010年10月任中共湖北省宜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14年10月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2015年6月任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2017年7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市长等。在邓辉林任职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中央政法委指令各省市执法机关执行敲门行动，要求地毯市逐个排查所有在1999年时练法轮功的法轮功学员，人人过筛。邓辉林任职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期间，至少有六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邓辉林任职宜昌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宜昌市政法委指挥操控司法系统，采用名为司法易通系统，对在黑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手机进行 GPS 定位、24小时监控，要求快递业的主管机构根据黑名单对法轮功学员的快递邮件进行非法拆封检查，对宜昌市进行严密的网格化管理。上述这类邪恶的控制手段得到协党中央文明办的青睐，2013年把宜昌市封为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全国各地都有协党政府部门人员来宜昌市进行所谓的学习取经。
六，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被判刑14年。2022年9月21日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星云被判刑14年。刘星云，男，1962年9月出生，曾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党委副书记、政委，并兼市委610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主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据公开履历可见，刘星云曾经担任中共江泽民集团设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并长期担任多个市的公安局头目，可见其长期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其任职期间，至少有1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梦中所见待圆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9月22日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上明慧网，突然发现明慧网上登载了师父发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圆满的名单，我马上就想去寻找自己的名字。我看见网上分三个档，第一档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迅速浏览这个名单，先找到自己所在城市，就仔细找自己的名字。我把名单拖到底，也没看到我的名字，但是有爸爸的名字和一位女性同修的名字。我当时非常震惊，也很着急，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于是就去查看第二档。第二个档写的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大法弟子名字的后面都有个括号，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了很多字，大概是说我在这26年的修炼中，三件事哪方面没做好，还有哪些执着心，还有因为自己偷懒没练功，没发正念，没学好法。表面上我是修炼26年了， 但是最后按我实际学法、法正念、练功的状况，给我累计时间，比如十年。也就是说，我这26年中，累计我只修炼了10年时间，那16年我没有修炼，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痛苦了。我想自己和爸爸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一起修炼，可是结果却差距如此之大，太大了。可我心里还是想，我比爸爸修得好一些，我的名字应该在已圆满这个档中，爸爸应该在待圆满这个档啊，我心里很是疑惑。我又继续往下看第三档，未圆满大法学员的名单，有个意念告诉我，这些学员都彻底掉下去了，甚至不修的，非常可悲。这时梦境突然换个场所，眼前有一艘大轮船，很多大法弟子在陆续登船。我看见了爸爸，爸爸看上去非常年轻帅气，穿着很漂亮，正往船上走。我在后面喊爸爸，可是爸爸头也不回，继续往船上走。于是我快速跑过去，我也要登船。可是当我跑到轮船的扶梯前时，却被人挡住不让我登船，因我手里拿着个包袱。我心里急坏了，知道这些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都登船要走了，我如果上不了船就没机会了。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是待圆满，未圆满现在不能登船，但我还有机会和时间继续修炼，修圆满了再登船。我看着大轮船开动了，我坐在那儿哭，有很多同修也坐在那儿哭。我那个后悔呀，自己为什么偷懒，为什么不好好修，痛苦难受，着急上火。这时听到爸爸说起来练功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心里稍微高兴了一下，但是还是蛮难受，这梦太逼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近期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是犯困，就没怎么练功。奇怪，做了这个梦后，我突然变得不困了。我知道师父看我醒悟了，为我消去了困魔。感谢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这些年的确，我练功练得很少，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过我。可是自己太差劲，精进不几天又偷懒了。我真的很苦恼，为什么这么懒惰呢？师父，弟子在这里诚心向师父忏悔，弟子对不起您，让您费心了，我决心从明天起好好练功，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尽力弥补自己落下的一切，从待圆满走进未来的已圆满名单中，写出自己的梦境，衷心希望现在处于和我一样状态的同修也立即精进起来，我们都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我们是能修成圆满的大法弟子，让我们都能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让我们最后都能登上师父的法船，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同修，师父在等着我们，加油！自己层次中所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香港疫情中快救人多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智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是在1997年2月得法的香港大法弟子，在这25年的修炼中，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修炼自己，提高心性，身体由原来的体弱多病、常年伤风感冒、胃寒、妇科病等，变得身心健康。在此交流一下我在香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已23年了，我一直坚持在各个环境中派单张、讲真相、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后，开始向亲朋好友、真相点上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从开始到现在已走过17年了。 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帮助过很多同修以及海内外想做讲真相劝三退的，走进讲真相劝三退的行列中来，一起兑现自己的使命与誓约，助师正法，多救人。自从2019年年底开始，我们没有了陆客旅游团的真相点，我每天早上拉上明慧周报，带上九字真言莲花节，按港岛线站、九龙线站、东铁线站、西铁线站，以及去有些大巴路线的社区和屋村，先去人多聚集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再送九字真言平安节。这些地区和位置大多从星期一至五都有很多世人在排着人龙，等着大法弟子和常人派发的免费报纸，这真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环境、好条件，我真的为之高兴。没了陆客真相点上成千上万的人流，但有了我们香港无量的众生在等着大法弟子送福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走过了香港很多的地铁站、大小屋村以及街市，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看到不同的大陆移居港人排着人龙，以及在闹市中、街市上、大街小巷上的有缘众生明了真相，满意的三退保平安，真心的为他们选择了光明而高兴。有一天，一个同修又找我交流劝三退的事，其中问我一句，你怎么可以天天出去不懈怠？我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众生等着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发自心底地告诉对方真实的东西，人会感受到我们的真心、慈悲和善念，对方是感受得到的。常常我们的一句话讲出来，能使对方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立即改变，马上微笑着点头，并说，对，对，对，既不反对了，还竖起了大拇指在赞，同时又能三退了。师父在《弘引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有一天，我到一个社区讲真相劝三退，一位先生看来是个退休人士，接过送他的明慧周报，三退后站到一旁，从头到尾静静地听我给别人讲真相，帮人三退保平安。等我派完，他走过来问，姐姐，你还会来吗？以前没见过你，还有很多人会出来呀。我理解他是说，还有很多街坊朋友没出来做到三退保平安。他是明白人，也想大家都能退出邪党平安。我说，是，我今天是特意来的，稍后有时间会再来一次，因这里人很多，谢谢您。每当我想起这个先生带着沉重的心情问我时，就想到师父在《弘引三唯一的希望》中说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就能登上法船，走向光明，生命得救又虔诚。就这样，我每天按着沿线去完一条线又一条线。有一天早上，我派完报纸，在一个社区路过，见到一个姐姐派完常人报纸，坐在屋村檐棚下等到点收工。我向她问好，讲真相，送上一份明慧周报。她说，我有看，前边这条街每个星期都有人派。他一边讲，一边从手袋拿出个小钱包模样的，开心地打开。你看，我说，啊，有这么多护身符呀，哇，还是不同时期各种款式的都有。你真稀宝， 你真惜福。有十个吗？他说，这边还有很多，20个都不止。我说，好，这样您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有。我问，在哪里？在广东。我又问，有人问过你帮你退了吗？他说，没人问过我，只有一个人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健康，瘟疫就远离你，叫我多多的念，只说这些。我说，好，他关心您了，想您身体好，恭喜您有很多的宝，宝贝的宝，心诚则灵，还要退党保平安。您入过少先队都要退，上天只看人心，您心中明白，知道邪党不好就够。你看了那么多的真相报纸，知道邪党不好了，不要为他奋斗终身了，退出，平安为自己，清除邪灵，人安宁。没退过，我帮你。他马上说，好，好，好，乐意地退出少先队了。他还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当时想，今天给我遇上这个有那么多护身符的姐姐，我想都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奇遇吧。如果我还在拍报纸，又人多，根本没时间，没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与她讲这么多。如果她还拍报纸，也根本不可能。这是她在那坐着无事做，我也拍完报纸，转一圈去找小巴坐车回家时见到她。我问，姐姐，您不是去地铁站口派的人多吗？他说，一个星期安排在这个屋村只派一次。我说，我们真是有缘人。我想，是师父通过这事点悟我要走动。香港人又如另一个大陆，因为很多人加入过邪党组织后移居香港的，因此不要常在一个地方或社区做，要加大力度讲真相，劝三退，找到那些明了真相的有缘人，帮助那些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赶快抹去兽印，生命得救，进入人类新纪元。这是我来在这世上的心愿。我一直认识到中国人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所以我除了17年来在陆客景点上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在众生擦肩而过的一刻也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好未来。在这3年多来，从香港的反送中一场接一场的常人集会运动，到中共病毒开始，到国安法，其实这个疫情也一波又一波，从未停止过，直到2022年2月到3月更是高峰期，3月3日感染人数多达5万多人。在这个充满乱象的世道中救人，我常常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讲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在杂乱的环境与世道下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把救度众生落到实处，抓紧时间找移居香港的大陆人，让他们尽快明真相后三退保平安，赶快在旧势力的手中抢回来。真的常常感受到助师正法救人急，分秒必争。又有一天早上，我送完大纪元日报去报档，再回来车上拿2包明慧周报去香港岛区派，派完再回九龙，又从车上拿2包明慧周报到一个繁华的闹市派发。我把报纸车尽量放好，不阻人，并一边向这间铺头的2位年轻女士打招呼。她说，你车子放这儿没问题，我们很久没见到法轮功大游行了，你们的游行真好看，警察开路，锣鼓喧天，声势浩大，雄伟壮观，排列整齐，这些仙女真漂亮。我说，你们真有缘分， 在哪儿见到我们大游行？他说，在北角，我们现在才来九龙开铺的。我说，啊，因为现在有疫情限聚令，所以我们没有游行了，派报纸。给两份你们看，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真言，真心诚念，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还有退党保平安。你们退了吗？戴过红领巾都要退。共青团是吗？一讲，两人都高兴地退了。在疫情中，在港区国安下，有人说，现在还天天见到你在派，都是为我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位先生，看他是在社会中有能力的文人，年约60岁左右，他接过我送上的明慧周报，同时三退后，关心地说，你看看头上，周边铺头有无摄像头，要注意安全啊。有人说，你们都要平安呀，你们平安，我们才有的看最想看的。有人说，你们的报纸太真实了，太珍贵了，太好看了。我小的时候有过亲身经历，家人被打压。有人一见面就说，我要练法轮功，你教我。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的报纸道，就高兴地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双手鼓掌鼓掌。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运报纸来，就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众生明白真相后，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感恩大法的故事说不完。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到目前，见到很多明了真相的大陆移居港人三退保平安了，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感谢同修们，包括海内外同修们，过往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铺就救人之路。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还有很多不足，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